G'day, g'day, how you going? What do you know? It'll strike a light. G'day, g'day, and how you going? Just say g'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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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you'll be right. Isn't it great?
大家好，欢迎收听《悉尼画报》，我是瑞。那么我们今天节目还有一位，就是一个新的主播哈，他呢以后应该经常会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先请他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那个微博上的 WeMarketing， 大家叫我 Jacky 就行。之前我曾经跟瑞做过一期关于 Papi 酱分析的一期节目。
对，这个 Jacky 哈，他之前一直是做与互联网有关的工作。然后我们之前在我另一个节目叫低保真电台，然后也已经请他做了一期节目，主要聊的就是最近特别火的这个网络红人 Papi 酱。最近反正也是这个有关于他的新闻也不断的在爆出哈，然后最近他不是那个拍卖也是有了一个结果。
对，最终落锤落到了2200万，这个其实结果跟我们之前分析的也是相似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听一听我们之前那期节目的分析，我们觉得这个是物有所值的。
对对对，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这个低保真电台那个节目哈。然后那我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跟 Papi 酱没什么关系，
对，
要聊一聊这个种族歧视是在澳洲啊这么一个话题。
对，很敏感。
对，然后其实这个话题以前在我们节目里也或多或少的也提到过，然后今天呢主要 Jacky 哈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我首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是最近不是刚刚来到澳洲准备定居，但是你之前的话好像也在这边上过学是不是？
对，是这样的。我之前在这边那个上过研究生，然后呢在这边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我就是回国开公司，所以就是离开了几年时间吧。然后这次回来是带着孩子，然后等于是回这边定居，包括让孩子在这边上学等等的。所以就是说体会也比较深吧，就是说一个也真实的体会。
嗯，那首先咱就说说你觉得澳洲它的种族歧视现象究竟严不严重？
应该说就是我觉得澳洲还是有种族歧视的，但是咱们不能把这个问题这么简单化。这可能在生活中有一个同样的情况，就是女生说男人坏不坏，然后呢有些女生就会说那男人都坏，就天底下男人都坏，这就相当于是得出了一个很简单的答案。然后呢种族歧视也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要是说澳洲有种族歧视，到处都是种族歧视的话，就容易形成就是说把你遇到的很多问题全部都归结于这原因上，包括就是说可能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呀，然后呢可能没有吸引朋友，你的朋友圈子很小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咱们可以扩展说，就是比如说种族歧视它大概对你能有多少影响吧，包括就是它的程度到什么程度，从最极端的和最平和的类似这么一个意思，咱们分开来说。
嗯，行，那咱是从先从最极端的说吗？
对，
嗯，
咱们先说最极端的。最极端的其实这种人的话咱们经常见的话只能是在新闻里见，就包括就是说可能你在媒体里啊，包括微博微信里都能看到这些例子。可能就比如说可能在公共汽车上会有一些人直接会就是言语辱骂华人啊等等这种情况，但实际上在真实生活中，包括我在这儿这么长时间是几乎遇不到吧，就是可能真的可能一年能遇到一次，就是类似这种情况。所以这种人群的话是其实是很少见的，并不是说他们也许会出现在媒体的，但他们其实出现的几率是很低很低的，真实生活中可能是遇不到的。比较多的还应该说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隐形的歧视吧，就是可能就大家虽然不明面上表现出来，但实际上还是有一点类似这个意思。比如说因为你是一个华裔，我看出来你是一中国人，可能我就跟你比较疏远，这是比较多的情况。
对对，反正我在这边的感觉也一开始刚来到澳洲的时候，本来是觉得对国外的生活是很憧憬的，但是来这儿就反正我个人是比较能明显的感觉到这边人他主要就是对你一个比较冷漠吧，就是他也不，我倒也没觉得他会多激烈的歧视你骂你怎么，这个倒很少会遇到。
明白，我觉得就是这可能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吧，就我觉得背后可能有一些原因吧，就是包括就咱们的文化的原因，然后呢对于比如说英语语言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说可能在就是本身是在西人那边的，他们的就是对咱们就中国人的一些刻板的印象吧，类似这意思。然后呢 我先来就是一个一个说这个吧。
嗯，
就是首先来说，比如文化原因吧，就是中国文化是比较内敛的文化，就比如说咱们可能比较熟的人，可能多少年认识的都不会，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会特别明显的表露自己，就是自己的情感什么都会有一定的隐藏。所以就是说对于西人来说吧，他可能会觉得你有点不合群，因为西人是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了，他们很直白，就是不会有所隐瞒。包括就是说我觉得比较常见的场景，就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有点不适应，就是咱们就中国人说话的时候往往是不看对方眼睛，就是回避对方目光的，但是老外看你的时候他就直勾勾看着你眼睛，中国人觉得就是老外这个觉得很怪，就跟这个逻辑一样，实际上就是应该说，比如说你可能你跟朋友说话的时候，你也没心里也没有想什么不好的东西，但就是说大家说话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直勾勾的盯着，这就是所谓那个文化上的一些差异。包括就是说，比如可能那个西人学生，当时我们在大学里的时候，他们更喜欢那种，比如说就是一块闹啊，一块那个 party 啊，喝酒等等。可能像我们呢，更倾向于就是说几个留学生一块到可能其中一个留学生家。大家安安静静的一块儿，然后呢，包饺子啊，做饭啊什么的，然后聊聊天啊，说说叙叙旧，类似这种感觉。
嗯，
所以就是说，你如果突然到一个西人的一个环境当中吧，你觉得说，就是自己就会觉得有些格格不入，类似是这种感觉。
嗯，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还有比如像那个比较常见的问题，那就是语言的问题了。就是语言其实应该说是一个生活的基础吧，就是说你没法特别好的表达自己。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对于国人来说，他有一个特点，说他语言不好的时候，就往往容易那个就是躲开那个社交的场合，因为觉得自己的英语不够好，所以就说有一些就是说害羞吧，类似这种感觉的。
嗯。
但其实你看那个其他国家的一些外国人，就是非英语国家的外国人，然后来到澳洲以后，他们英语虽然也不很好，但他们其实并不觉得自己丢人，他们用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肢体语言什么的来表达他的一个意思。比如说要说一个那个鸡的时候，他会拿那个手当一个翅膀什么的。其实那个本地老外虽然可能他觉得那个你的英语不太好，但他跟你很容易能打成一片。但中国人往往可能就是说两句话，然后就躲开了。所以就说这给人感觉好像就说也是就是不太懂社交吧。尤其在公司里工作的时候，然后呢，就比如说中国人有一个比较习惯的一个动作，就说。可能就是我没有听懂你说的什么时候，我们也会往往那个点头，就是说，就是代表我可能已经听明白了，希望这谈话继续下去，就是不太好意思打断这个谈话。但实际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就是打断他的谈话，然后说，可能你上句话我没听懂，你能再给我解释一下？这样的话，就是说对平时的社交啊什么，包括那公司里的团队合作，都会有一定影响。
嗯。
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说，这就不是咱们的问题了，就是一些刻板的印象。
嗯。
其实就是说，应该说上一代或前几代的中国人。他们中有一些确实是只在那个唐人街就是生活，然后呢就基本上不跟其他的那个族群接触吧，就是跟西人什么的都不怎么接触，就是我就吃华人的菜啊，然后呢比如看华人的那个电影啊电视剧什么的。
嗯，
但其实我觉得你说现在一代，就是即使我们来说吧，就我们可能都30多岁了，然后呢我们平时听的音乐基本上都是外国那些摇滚乐队，然后呢看的电影就完全同步了，就是其实基本上比如像什么最近播的什么侦探，然后冰与火之歌什么的，基本上就说我跟那个西人那帮年轻人一起说起来以后，大家看的都是就是基本上都是同一时间看到，所以文化其实已经很相似了。你完全可以找一些比如说那个一块玩的一块那个聊的东西，但是就说可能有些那个就是西人还会对咱们的印象会停留在那些比较过去的那些印象吧。那就说你既然是一中国人，那你肯定会听那些中国的流行歌曲，刘德华那种感觉什么的，可能听我们的乐队那种摇滚乐什么的，类似这种感觉。
嗯，不过现在也不一定，就是说这种现象也不一定是所有的西人都是这么想。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因为现在互联网世界，然后大家很容易就能接触到各个国家的文化。
对，没错。
而且就是现在也有很多的这边澳洲人，他对中国的东西感兴趣，比如说人国内的那个。特别受欢迎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它就是在澳洲的电视台有播放。
对，我看到了
英文字幕啊，然后很多很多老外都还挺喜欢看的。
对，
相信反正像这种交流越来越多，他们因为很多老外真的就凭借《非诚勿扰》这个节目了解到很多中国社会当下，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是怎么想的，而且他们很多人也很欣赏《非诚勿扰》里那些年轻人的那些表现啊。
对
对对，我相信这种刻板印象应该还是需要大家努力吧，去多交流，然后去对把这个解决一下。
对，就是我之前其实比较吃惊的，我说一些实际的例子，就是我其实也经常上一些，就是比如说那个老外的他们的社区，然后看他们关于讨论，然后有些可能就是了解比较少的，就说比如说他们会说一些比较极端的观念嘛，这我觉得这是很经典的一个场景，就是你对一个地方了解比较少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极端的概念，比如说国内有些人就会认为美国就是天堂，或者就是说老外可能有些人认为就是中国就特别不行，这就是因为你其实你不够了解，如果你了解深入以后，你发现美国肯定也是有他自己问题的，也不是天堂，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嗯，
然后呢，当有些人发出这些比较极端的言论的时候，然后就有另外一些老外来帮他解释，他就说，比如说我就说原话的翻译过来大概是这意思，说你要是想了解中国的话，你现在理解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就是中国的发达地区实际上是要比我们这边要发达的，就比如说什么北京 CBD 什么的，他们的消费很高，然后呢可能有各种的那个购物的场所，包括什么就是各种会所、各种奢侈的地方什么的。但同时呢，就是说可能在中国又有很多地方，就是根本那个孩子上不起学，家里吃不起饭，像这种感觉什么的，就是一个比较各种情况都存在的一个。然后呢，各种文化，包括什么中国人自己之间的差异也很大。我觉得这就属于就是说对中国其实都已经有一定了解了，所以情况还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像这种人的话，其实应该会越来越多的。
嗯，对。
就是我觉得可能我说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因为就是说我自己是北京人，然后我在北京生活，所以就是说接触比较多的是那个就是比一些矛盾吧，是北京人跟外地人之间的矛盾。我想把这个可能再抽象一层吧，那就是本地人跟那个外地人的那个矛盾。比如说就是说可能我们现在来到澳洲的话也是相当于外地人的概念。然后呢两个群体有很多不同之处，就首先来说比如说本地人可能他会有他的软硬件支持吧。比如说你会就是你一生下来就比如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一生下来就有一个房，然后呢我现在会有很多的朋友，会有很多社会关系，然后呢就比如说可能我有很多十年以上的朋友吧，
嗯，
然后所以就是说对于我来说可能生存起来呢压力就比较小，然后可能我就只需要挣我自己一个生活的钱，然后呢但是比如说我的那个最好的朋友他也是一个外地人来北京生活的，他就面临很多问题，比如他要买房啊，然后他要那个就是可能甚至需要还往家里寄钱，他的收入还需要养他的父母，所以就是我们的生活路线就会有很大的区别，就是比如说可能我下班以后我就可以去玩啊，去唱 K 什么的，而且我也不用担心我的那个开销问题，但他来说可能他下班就回家了，他可能甚至于他下班之后还要去接另外一个活，他再去挣一部分钱，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我要是不信任他的话，我可能会觉得他不太合群，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就是一天到晚也不出现什么的，偶尔说两句话然后呢就离开了，就从这边来说我觉得可能就是本地的西人可能跟中国人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这应该说这已经不是一种歧视了，就是应该说是大家一种那个生活的差异吧，包括什么经济情况啊什么的，所以就是说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他不一定说是我就对你那个怎么说呀有不好的印象，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你跟我不太一样嘛，所以可能我也没法跟你做朋友，是这么一个感觉。
嗯，所以你在国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外地人会确实是感觉不太合群吗？
是这样的，其实就是从我自己来说的话，我是那个跟那个两个群体就是这么说，就是交往的都比较深入，所以就是我能听到他们两个群体的真心话。
嗯，
就是北京人这边其实是有些人是对外地人是比较有意见的，然后对，然后从我来说，因为其实就是我有很多外地朋友，就是等你熟悉了以后，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说，包括就是我跟那个外地人相处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说你要尊重对方的习惯嘛，比如说因为他需要养家啊什么的。那他可能需要那个这个更多的时间去工作，然后呢可能就是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但就是说其实你们完全可以利用其他方法那更好的相处，比如说可能在工作上找一些合作关系等等的。
我觉得在国内可能对外地人可能或多或少也会有些歧视吧，是不是？
是这样的，
大城市。
对，其实国内他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这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他国内的歧视往往是一种隐性的歧视吧，这其实也是一个事实。就比如说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说比如国内对女性的歧视吧，就是说尤其是女性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可能有些公司就不要了，但是我看到在西人这边的话，就是在澳洲这边其实女性的年龄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嘛。然后国内甚至于更严重的说，如果你比如说他可能招聘一个技术岗吧，然后需要一个女性，但是可能会因为你长得不好看然后就不雇佣你，这如果在澳洲这边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你甚至可以告他的实际上。
对，所以说就是这种歧视，就是现在不是流行一个词儿叫鄙视链吗？
对，没错，就是
这个。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人性哈，你很难是百分百杜绝。
对，
你看，就像咱在中国，北京啊、上海，可能也会有的人也会看不起外地人。那你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你在澳洲的话，你遇到一些这种情况，也是难免或多或少。所以我们就只能怎么办？我们一方面自己尽量做好自己，对吧？另外一个也得心态也得调整好。
对，除了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以外，其实这种歧视应该说一个双向的。
嗯，
就比如说，就是我接触的一些岁数比较大的中国人，在这边澳洲这边比较明显嘛，都管那个就是西人叫鬼佬。我觉得就是说像咱们北方人叫老外，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很中性的词，就是相当于就是外国人，可能还有点昵称的意思。但就是说你如果叫鬼佬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就是带有侮辱性质的，就是说其实就是说老外那个绿眼睛黄头发，他们像鬼一样，真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基本上改叫西人也是这意思，希望就是说有一些怎么说，就是说互相尊重吧，相当于这意思。
对，
就是我们要就是敌视西人，是这种感觉。
对，我以前在节目里也一直克制自己，尽量不要用这个词，确实不太好。虽然说现在大家都在叫，好像这词儿已经不像最初那么贬义了，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能换一个词儿来称呼外国朋友。
对，
尤其是不只是鬼佬了，其实咱中国人我觉得对很多时候对其他国家人都会用一些比较不太好的称呼，比如说棒子，对吧？一说韩国人就是棒子，
对，
印度人就阿三，
对
吧？其实咱自己也没做到，也没做得很好在这方面。
对，是这样的。如果就是换成，比如说老外可能以一个同样就程度的词来称呼你的话，
啊、
那绝
对
炸了，
对，那就炸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就是有些客观事实是你无法改变的，但你能改变的是说，你从你自己出发吧，就是接触一些其他国家的文化，比如参加一些那个老外的聚会，然后包括就是说。从语言方面的话，要那增强自尊心，你就说说错了也没关系。然后呢，多参与一些，比如谈话呀，多参与一些社交这种情况什么的，就调整自己的心态。之前就是前两天其实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事儿，就有一个中国老师，然后呢反而歧视中国学生，就在悉尼里边的，
悉尼大学的。
对对，就是他。我觉得他的情况就在于他已经失去了那个民族自豪感吧，就是说他来到西方以后，觉得西方文明很发达吧，然后呢，觉得就是说可能想自己变成一个白人，就是要跟那个中国划清界限了，就是我从此以后我也再也不是中国人了，把中国护照也烧了。但我觉得事实情况就是说，这就像一个山区的学生吧，就是你从山区出来，然后你上大学了，然后呢，可能你在 CPT 工作，然后你就要跟山区一刀两断了，要划清界限。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从两边人都不会尊重你的，就是包括山区的人和在 CBD 工作的人。真正成功的人一般是这样，就是说比如说可能他在 CBD 挣到钱了以后，然后他为他们的家乡比如说修条路，对吧，把家乡的特产运出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适合咱们的一个逻辑，就是然后尊重中国的文化，因为中国文化其实是很辉煌的。就是现在的时代可能就是说过去中国有一些文化确实是有一点没有跟上时代啊，但就是说中国的文化其实还是值得学习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人的根本吧，现在是这个意思。
对。那你觉得因为他这个事儿呢闹得很大，然后首先他这个悉尼的这个老师，他是一开始在微博上啊有很多那种瞧不起中国留学生的言论，
对，
而且也对自己的文化也好像很鄙视。
对，
崇拜日本的那些文化，也然后又加入了澳洲籍，然后反正就是就不想当中国人嘛，他自己的微博上说连他妈都以做中国人为耻。所以当然他这言论，而且有点奇怪，就是他这些言论很多都是一年前发的，但是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被人都扒出来了，然后就攻击他。肯定我们肯定大部分华人都是对他非常的不满啊，抗议啊什么的，甚至逼到他不得不就是最近也辞去了他的这个悉尼大学老师的这个职务。然后但之后呢就有人澳洲的这些华人吧，他们竟然组织起来去声援这个老师。然后你应该也看到这样的新闻了吧，对吧？
对，我也很意外，就是说按照这种情况来说，就是说咱们不说在澳洲吧，包括就是说这个华人老师，我觉得你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任何一个种族的老师，如果你发表这些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歧视的倾向的话，那你被炒的话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一个事情，这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辩的地方的。
嗯，
就比如说你可能你对中国有各种意见，我觉得这可能是可以接受的，但他的言论绝对是超过了这条界限了已经是。
嗯，对，但是这条界限反正在这些请愿的人的眼里，他们就认为这是言论自由啊。这个我你对这个怎么看？你怎么界定什么是言论自由，什么是种族歧视？
我其实我可以给一些那个具体的例子，但因为我记不太清楚了，就大概都是这样。就是说，包括就是在美国嘛，大家都知道，就是在美国其实种族歧视是一个最弱化的了，因为美国最讲的是一个所谓政治正确的概念。也就是说你不能发表这种言论，然后呢其实美国是一个言论相当自由的国家嘛，即使在这种国家的话，就是你如果发表了种族歧视的言论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你丢工作是板上钉钉的吧，然后另外的话可能你还有面临着各种指控吧，包括社会舆论，包括什么法律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说明一个就是比较怎么说呀，
嗯，
可以说明事实吧，就是这个言论自由可能你是怎么说呀，言论自由这种东西是好事，但就是说不是说你所有的话都可以说，就比如说你说之前有一些那个说在那个推特上发那个就说可能我要什么扔炸弹什么类似这种东西，
嗯，
他可能自己觉得是一玩笑，然后觉得就是随便说句话，但实际上他们后来都被警察抓起来了，就说这相当于是危害公共秩序吧，就跟那个逻辑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嗯嗯，对，这个之前你像高晓松他在《晓松奇谈》里也经常说，就是美国人他们现在白人什么话都不敢说，
对，
稍微说错一点就容易被那个贴上种族歧视的标签儿。
对，
嗯，而且说明这个其实你像现在他们美国那边那些黑人啊，他对这种东西更敏感，好像是吧，也不比跟咱现在，其实我之前老觉得咱华人好像是不是对这个有点太敏感太玻璃心了，但其实想想去美国社会也有一样的问题，他们那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作为就是你自己来说，你自己应该敏感，就是我觉得敏感是一种发声吧，就是你不能自己心太大了，就比如别人说一些比较过激的话，然后呢你可能你自己心比较大，就说哎呀这个都无所谓什么的，如果你自己这样的话，那情况就不会有好转，就是比如说黑人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吧，然后呢就是扭转这个局面，我觉得就是黑人是比较敢于发声的，就是那你说你现在就应该是那个改变你的观念，你不能说就说随便什么都可以说，然后应该有一个就是在没有那个完全改变那个歧视局面之前，其实是可以天平朝黑人这边倾向一点，
嗯，
慢慢等到真正达到那个平衡以后，那我们那时候再不敏感也不迟，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我觉得中国人现在发声实际上是还不够，实际上还应该发出更多的声音。
嗯嗯嗯，行，所以你觉得你在澳洲生活了，之前留学对吧，然后现在又过来定居的话，你觉得这边的这种情况你觉得算是正常的范围吗？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应该说不足还是有吧，但是情况已经就是改观了很多很多，尤其就是说我跟我最初来澳洲那时候跟现在对比的话，感觉就是说现在的情况真的又缓和了很多，因为就是说现在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到澳洲，然后呢他们也本身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就像我原来说的比如美剧啊音乐什么的，包括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经济状况也在好转了，就原来我多少年前刚来澳洲的时候，其实感觉是经济上是有一点压力的，现在这次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你在国内的收入到这边来的话已经没有太多的压力，如果你国内还可以的话，所以就是说就是大家的就是说慢慢就是这个情况会越来越好转，然后呢作为自己来说，我觉得就是说首先来说你要自尊嘛，就是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不管你加不加入外国国籍嘛，就是即使你加入了澳洲国籍，其实你仍然是一个华裔，就是其实你的就是根还是中国，是这概念的，然后同时你又应该就是接受外国的文化，就包括就澳洲的文化跟其他的文化什么的，就是起码要懂一些，然后这时候你就变成一个双重身份，相当于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桥梁的概念吧，就是你可以把那个就中国的更多东西介绍给西人，你可以把西人那些东西介绍给中国这边，等于是你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角色，可以做一点就是为做一点推动的事吧，就是你其实本身能起到一个正能量的作用，是这么一个概念。
嗯嗯嗯，行，那我们今天呢关于这个澳洲的种族歧视的话题今天也聊得差不多了，反正我们出国的话，我觉得澳洲这个国家呢，它无论怎么说是一个多元社会，反正我们一个是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呢 就是能够多接受他们这边的文化的话，其实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然后如果遇到真正的种族歧视的问题的话，那其实就是可以及时报警，这边的话
对
会受到惩罚的。
对对对对，这边反正其实这边对种族歧视其实也跟美国一样，它还是有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虽然人可能内心会有，但是如果他真表现出来的话，那就是他的问题了。
对，是社会不容的，是这样，
你就可以维权了。对对对
对，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哈，然后以后希望 Jackie 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他的观点。
好的，没问题。
好，那感谢大家收听，拜拜。
啊，大家再见。And the